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 OK， 今天来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哦。那这一章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作为基督徒，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怕死哦？为什么我们可以看破红尘，然后不再为世俗的名成利就啊斗个你死我活，然后我们能够放下许许多多的执着，不再把眼目定睛在世上的这一些物质啊、权力啊、甚至是钱财啊、享乐等等哦。我觉得我们能够做到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呢只是一个过客，我们是一个客旅。当我们走完了今生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的盼望会是去到主耶稣那里，而且是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永恒的去处哦。所以这是我们有的盼望。但是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哦，哈，耶稣说到并不是每一个称他为主的人哦都能够进到这个永恒的去处。而使徒保罗今天在这一章里面呢更是告诉我们说，个人在今生里面所做的将会影响到我们永恒中呢是否是得到主的这个奖赏，还是受到审判呢？所以呢，我今天把这一个这章的主题呢定为为永生预备，为永生预备。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就是第一到第十节里面说到活着的盼望，在今生里面我们活着的盼望到底是什么。那使徒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以帐篷和房屋来做一个对比哦。那他带出呢基督徒在今生要如何的这个如何在在今生如何的活，如何的为永生来预备自己，如何的在今生里面活出永生的这一个盼望哦。所以呢我们看先看第一样，使徒保罗讲第一呢我们看到一到五节里面他说到天上永存的这一个房屋。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侧身了。我们在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生命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为此培植我们的是神，他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哦。其实在我读这一段里面我看到的就是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哦，很有意思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被恶者攻击啊，或者是被罪啊吞灭啊这些，但是现在呢看到这个新的盼望呢，就是我们这一个人本来必死的人竟然被神的生命给吞灭哦。好，我们再先看就是这边想到的就是地上的帐篷哦。保罗讲地上的帐篷，它其实指的是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哦，我们就是我们的肉体哦。那我们的肉体本来就是出于尘土最终呢也要归于尘土哦。所以这一个肉体呢是短暂的，是脆弱的，是暂时给我们的灵居住的。有一天呢它必要被拆毁哦。然后保罗对比天上永久的房屋的时候呢，其实这永久的房屋呢是复活后属天的这个生命，这个身体是有根稳固的根基，而且耐久的一座建筑物那样哦，是不会朽坏的，并且要存到永远的。所以他用这两个两样东西来对比，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属地的生命跟属天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很多时候呢都非常血气哦，他们做什么事情都以血气的方式来行，而且呢也常注重外在眼睛所能够看见的人事物。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要让他们明白到，他们在世上只是短暂的客旅，而且呢就是他们的肉身有一天也将会败坏归回尘土，所以不应该太过注重今生的享受， 不应该太注重今生的金钱、名利、地位等等，反而是应该在永恒，应该在属地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为这永恒来预备，认真的去追求那关乎永生的这个事情哦。但是我们知道说，人毕竟还是在这个世上活着。那人在这世上活着，我们免不了是会遇到很多因为肉身的种种需要啊、软弱等等哦，而烦恼，就好像生病啊，也是其中在这肉身里面会有的啊，孩子悖逆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世上所不能够避免的问题，甚至有许多好像力不从心的限制啊，还有拘束等等。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世上我们活着，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胜过这一切的那个叹息和劳苦呢？那保罗在这里就教导我们。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说，当人能够仰望天上的事物、属天的事物这一个荣美基督的丰满的时候呢，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注目在将来天上的盼望，我们就能够得胜这一些叹息和劳苦。那当我们能够看到天上的事物，并且呢我们看到这一个属天的荣美的时候，其实属地的事物就会失去了它的诱惑，还有失去了它的色彩哦，人就能够脱离捆绑和被这些人事物、世上的这些物质所吸引哦。那我其实很深的经历到最近，就是当我真正的经历到天父的爱的时候呢，我就真的能够就从这一个祖先的情欲捆绑的咒诅当中呢被释放出来哦。所以当我们能够去看到天上就是属灵的事情对我们生命的益处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属地的东西就变成不值钱了。这是我们能够得胜捆绑、得胜问题的、得胜这一个今生叹息劳苦的这一个方法齁，就是经历神。Okay? 然后呢第二样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有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为着这一个目标去努力的话，我们就能够就是脱离许许多多的这些瑕疵啊，或者是限制啊，甚至是一些劳苦啊，我们觉得苦的事情哦。那就好像比如讲一个医生，虽然他要做一个医生呢，其实是要比其他的人呢读多几年书哦，甚至还要去到医院读完书了，还要去医院实习。那但是他为什么愿意花这样长的时间呢？就是因为这一个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医生。成为救人的，能够救人的，并且也许是一个非常professional 的一个行业齁、哦、一样的。然后另外呢，好像比如讲一个比赛的运动健将，他天天很勤劳的去练习，非常花尽所有的这个心思去苦练，为的是什么？就是要跑赢那场比赛哦。还有作为父母的，为了儿女将来的成就呢，能够含辛茹苦的把他们养育长大，而且无怨无悔，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人有一个目标，当他有一个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时候，他就能够付上代价，并且呢，就算是有许多的辛苦，还是觉得值得愿觉得愿这个值得去付上这一个心血的、哦。所以，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地方，我们将要去的，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呢，虽然经历许多的苦难，虽然要有很多的生命调整，虽然有很多的逼迫，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去胜过，我们能够息了这一生的这一个劳苦哈、哦，而且为着那永恒的盼望，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段里面呢，使徒保罗他鼓励神的儿女，为了摆在永恒的喜乐、祝福还有盼望，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转向终极的目标，就是永恒国度的这一个盼望。当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看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发现到死对我们而言呢，是真的是好的无比哦。世人会怕死，但是基督徒呢，觉得死是非常的好的，因为死其实是生命的提升，去到另外一个永恒盼望，而且美好无比的地方哦。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对死不惧怕，我们在世上呢 就算在世上遇到许多的劳苦和限制，这些劳苦就我等等呢，都会被这一些新的生命给吞灭。就是在这边所说到的，我们的劳我，我们的旧生命呢，就会被新的生命给吞灭哦。因为在第五节里面也说到，就是神其实他是那一个真挚亲自来培植我们，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经历基督复活生命的能力的那一位，使我们的这个帐篷呢，依然在这世上呢，依然能够有喜乐有平安，因为我们留恋的不是在这个属世的事物，而是在基督这个永恒里面的荣耀，这一份复活的能力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永恒里面。然后呢，接下来在第六到第十节里面就说到，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这个所谓的屋子，我们复活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来建造这一个屋子呢？所以房屋建造的材料应该是要用什么来建造？从六到十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几样东西啊。第十节里面其实他就说到，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我们既有永生的盼望呢，并且知道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房屋，我们要如何来建造它，用什么材料来建造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我们看到第十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完了细了这一生的劳苦，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站在他审判台前呢，我们所建造的到时候就会显露出来，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和秸啊？是善或者是恶呢？都是按照我们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而受报。因此呢，让我们来看用什么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呢？第六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坦然，这个良心坦然无惧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哦。那唯有无罪的人呢，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持有公义圣洁，行事为人按真理，活出以得救相称的生命呢，才能够是那一个无愧的良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哦，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能够站立得住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对罪敏锐，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呢要活出神的真理，并且要时时刻刻呢认罪，有一个认罪悔改的生命哦。所以这是第一样用来建造我们这一生生命的这个材料。然后第二样呢，就是第七节里面所说的行事不凭眼见哦。我们知道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那凭信心不凭眼见呢，是我们新约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那断是非的准则，而且不凭外表肉眼所看到的，而是凭内心里面呢圣灵所给我们的指引，去学习怎样认识眼睛看不见的神哦。这是我们建造我们生命的材料之一。然后接下来呢，第八节里面呢，第三样要建造我们的这一个房屋的材料呢，就是经历与主同住。那常常与主同在，建立美好的关系，渴慕让主的生命来深入我们的生命哦。那最近呢，我的主员常常跟我说，他说神要他经历神自己哦。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怎样才算是真的经历神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让主在生命上的跟我们的生命有联合。那他的生命的成分呢，要成为我们的供应。就是我们要从他的生命里面去吸取他生命里面的这一个 DNA 哦，然后渐渐的呢，让这一个主的生命呢渗透并且充满我们的全人，以致他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当人看到你的时候就看到基督，当人看到你的所作所为的时候就知道说，哦，这是基督徒，这才是真正的经历神，并且经历神必须要是能够活出来。如果你说一直讲经历神，但是你活不出来的话，其实你还没有经历到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生命呢的建造的材料呢，我们需要常常的就是经历到神，并且活出神的样式哦。然后另外一样呢，我们在这生命里面，在这一生里面呢，要建造我们的这一个房屋的另一个材料呢，就是立志讨主喜悦。第九节里面我们说立定志向，无论是什么时候呢，都要做个讨主喜悦的人哦。没有任何事情比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说我非常喜悦你，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 一生的目标哈。当我们在天堂的门口，耶稣出来迎接我们的时候，他就啊，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非常喜悦你啊，进来与我同坐。这是我们一生的盼望哦。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凭自己的努力奋斗来讨主的喜悦，但是我们的立志呢，却是帮助我们开了这一扇门，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的这个先决条件哦。所以立志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当我们愿意立志的时候，好像很多时候我们的晨祷追求啊，或者是主日信息追求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弟兄姐妹上来立志。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立志的时候，就是你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开启这一个部分，开启我的生命来被你，来被你动工，来让你工作在我的生命里面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一个房屋必须在今生里面建造，而不是等到我们去到天上的时候才来开始建造。因为神给我们这一个生命，就是让我们在这世上活出来，好叫我们在永恒里面能够得到他的奖赏哦。那神既赐下圣灵做凭据，叫我们晓得将来必有复活盼望，并且要永远与神同住，我们就要为我们这一生而要为这一生而活，并且呢要活得精彩。所以呢，我们务必要立志呢，天天活出讨主喜悦的生命，行事不凭眼见，拥有谦卑悔改的生命，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并且呢，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永恒里面得到主的奖赏。好，这是第一大段。那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就是11到17节里面，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说我们今生是为永生来预备嘛，所以我们今生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使徒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他所要带出的是，当我们知道今生活着的是为永恒盼望以后啊，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这一生要为主来活，并且呢，以为主在这个世上呢做美好的见证呢，为我们活着的目的哦。那第一个目的呢，就是爱神爱人。Okay, 爱神爱人，就是从11节到第15节里面，我们看到第14节说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保罗他说，他跟他的同工呢，为神的福音大发热心。他为了救人的灵魂呢，不顾一切的情形呢，其实在人看来好像是癫狂呢。他说癫狂哦，就是好像疯子那样哦。那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的为了主的福音而癫狂呢？保罗说，是因为主的爱激励了他们，把他们连结在一起，激励他们以爱来回应神给他们的爱哦。所以基督的死呢，是神爱的最大最高的这个表现，也是神爱的这个伟大齁，最伟大的成就。那这爱呢，使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能够为神而活。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天你跟我的生命都是耶稣以死换来的，那我们是否有被主的爱给激励呢？那我们是否愿意对神来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死里复活的主而活，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考虑到，这是不是为了主，这是不是荣耀主，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呢？那为了其他人而活的好处呢，有没有？我们为除了为主活，我们是否也为了主所爱的人而活？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是我们侍奉的动力哦。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爱，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服侍人。如果不是基督的爱摸着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全然的摆上一心一意的去服侍主哦。我们的生命也不可能会讨主喜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让神的爱来激励我们，为主这一生为主而活。然后我记得在上个星期五的小组动力会里面呢，师母就分享了2020年哦，有五个大意象哦，圣灵感动教会的五个大意象，当中就说到学房明年要开始 OK。 然后另外一个 project 呢，就是我爱我家培育房哦，就是为那一些童工的孩子们预备一个地方，就是放学后能够来到 来到教会或者来到一个地方能够一起的被培育起来。然后还有就是神国家庭的事工，就是有许多的夫妻要起来成为叫做 mentor 成为其他夫妻的 mentor， 就是去帮助家庭。还有我们知道说神国音乐事工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在筹备了然后还有另外一样就是1000个见证短的见证 video 所以这一些东西都是神放在教会里面的心意。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五个的这一个圣灵感动的计划里面呢，都是为了要使到别人得到好处所以当中师母就问讲，有没有人觉得说他愿意呢？你们愿意来上学房吗？你们愿意参与这一些事工吗？你们愿意让你们的生命的见证被许许多多的人来认识吗？来听到你们的见证吗？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东西呢？就是因为耶稣的爱激励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以爱来回应神的爱，就是去爱神并且爱人这是神给我们的大诫命。OK， 然后呢，另外呢，第二样事情呢，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一个复活的这一个盼望的话，我们就懂得怎样在这一生里面活出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个复活生命的目的。那第二样就是活出新人。这边讲到第16节到第17节里面说到，所以我们从今以后呢，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既然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所以呢，对人对事呢，要有新的价值观，新的观察力。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凭眼见，我们就断定那个先入为主这个人是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当我们的生命被主得着了，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可以一看就去论断那一个人，而是要当我们看到人的不是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批评论断他，而是为那一个人祷告。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做事方法都有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这一段里面所要讲的，就是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呢，我们就已经不用旧的方式，不用旧的老我的方式去处理事情或者是看待事情所以我们有新的观察力。为着证明新造的人呢有一个新的眼光呢，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就在这里做了一个见证来解释。他说当初他曾经因为外貌认过耶稣基督就是在还没有悔改之前呢，他对基督的福音有许多的误解，并且凭眼见和人的传闻呢，他就下定决心逼迫教会，而且呢把基督徒抓起来但是他说因为在大马色那边他被主摸着了，他有悔改的生命过后呢，他的生命就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从旧的这一个亚当呢的生命变成了为主福音癫狂，并且呢毫无保留为主死的一个使徒所以我们看到活出新的生命来呢，活出这一个新人呢，是完全的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给主为主而活。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思考一下，我们可以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都是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生命中呢，是否还存留着一些旧的事、旧的行为、旧的价值观，是不讨主喜悦的？有没有？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一些一件一件的给丢掉因为要活出在这个属神的生命呢，我们需要把神所不喜欢的东西都弃绝然后第二样我们可以思考的呢，就是信主后呢，我看事情有新的眼光吗？那我是否有过新的生活，不再凭肉体的喜好行事？那我的人生目标是否是为主而活呢？还是我们还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的家庭孩子而活，甚至是为我们的工作而活？ 我们到底活着的目的是不是为了主，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好，那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哦，就是从18节到21节。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的目的是要爱神爱人，并且活出我们这个新造人的生命以后呢，那我们第三样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怎样活出神给我们的使命。那第18节里面就说到，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徒，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然后21节里面就说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哦。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我们能够成为义人。所以神要我们在这世上，他给了我们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使众人与他和好。所以第一样呢，活出我们当活出的使命呢，就是叫神叫人与神和好哦，就是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和好。神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差派耶稣来到这世上为世人死啊？那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先祖犯了罪，使人跟这一个创造跟我们的创造主隔绝。那但神却是深深的爱世人，所以他差那无罪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替人死。替人代替人的罪齁，满足了神的公义为人死。那使人能够透过基督的救赎呢，得着神赦罪的这一个机会，并且呢再次与神和好修复关系齁。那耶稣成了神与人之间的和平君王，耶稣将这和平之子的这一个使命呢传承给所有属于他的人，包括你跟我。所以神将劝人和好和与他和好的这一个职分还有这个道理呢托付了给我们。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应当效法保罗一样，竭力的去传福音，使人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这一个大使命的托付，都要去传福音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热忱哦，到处去跟人家分享哦，但是久而久之呢老基督徒就越来越少向人传福音哦。不知道是因为身边没有信主的朋友少了呢，还是因为我们的热忱已经减退了。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也让我们能够审查我们自己的心哦。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尽的责任。当我们去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希望我们站在大白色宝座前面哦，我们的这个福音果子的篮子哦是满满的，而不是空荡荡的哦，不然就不能够交账。好，除了与神和好以外呢，第二样呢，这个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呢，就是我们要去使人与人之间来和好哦。虽然这段经文里面呢，没有真真实实的说到这一个人与人之间和好的托付是给了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说只要人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很多时候就出现问题哦。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也说了很多和好和好和好，所以呢虽然并没有提到人的关系，但我们知道说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一个使命。那十字架除了代表人跟神的关系，我们叫十字架有直有横嘛，直的是人跟神的关系，横是人跟人的关系齁。所以我们知道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修复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跟神的诫命一样，爱神爱人，神要我们爱神也要我们爱人，所以我们也当去使人和好。而且呢当我们愿意去付上这一个代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修复，而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更加的就是被提升了。所以我们借着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来思考我们是否有一些破裂的关系是我们应该去修复的，是否我们还有一些人我们不能够原谅的，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今天去思考我们是否能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去跟人修复关系。还有呢就是 除了我们自己本身跟人之间是否应该去修复一些破裂的关系以外呢，我觉得另外一样就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他人关系修复的桥梁，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他人关系修复的桥梁、哦、那尤其是我们是小组长或者是我们是一些领袖、哦、我们更是要去完成神的这一份心意、哦、因为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彰显他的爱，为什么要彰显他的爱呢？就是要使关系符合，使神跟人的关系符合，也要使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符合哈。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能够怎样的去成为那一个桥梁呢？我们可以就是可能在夫妻里面做义工啊。那小组长当你的组员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甚至是我们可以在医治释放里面啊，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去为人来付上代价的齁。那我们在牧养，我们在辅导方面是否也能够尽一份力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尝试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章里面说到我们要为永生而预备哦。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今生在这世上我们只能够活一次，对吗？我们没有重生，没有说能够第二次投胎，我们知道没有投胎的这件事情。所以你在今生里面呢，你的时日多少就是那么多了。那到底你要不要善用这一生呢，来为你的永生来预备呢？这是我们可以去好好的思考的。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活着岂不是为永生来预备吗？但是要怎么预备呢？我们要怎么去预备呢？就是以这一个新造的人的见证，成为和平使者，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活出来，将人与人和好的这一个神的心愿呢，也去就是成为那一个帮助。然后看到第一样要做的就是这一个新的生命呢，要以身作则。然后过后呢，就是以这一个生命呢，成为就是神的使命，进入神的使命，然后去活出来，去帮助其他人。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很充实的利用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来为我们的永恒预备，因为我们的这一生只有一次能够为神来成就他美好的事情哦，为我们的永生来预备哦，所以不要白白的浪费这一生哦。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